欢迎来到浩光月报聆听版，我是吴永景。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光月报2015年1月号，题目是那些年青葱岁月在温尼柏，撰文的是詹慧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中部草原缅尼兔巴省温尼柏市聚居了一群在香港和亚洲来的华青，青春少艾，精力充沛，满满的日程表里面都能够挤出时间享受生命，建立友谊，服侍神。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把那些年那些人那些趣事呈现在大家面前。当年温尼柏虽然被称为加国的第四大城市，却是又细又平，一年只有炎热蚊多的夏季以及寒冷无比的冬季，华氏零下70度都是等闲事。如此荒芜之地，为什么会吸引到这么多青葱学子呢？主要是因为缅省大学学费便宜，生活消费低，只要有单程机票和第一个学期所需要的费用就可以成行的了。当年加拿大学制规定，大学一年班的学生都必须修读英国文学。对我们这一班香港帮来讲，写文章、分析内容、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感受，简直就是难若登天。大诗人 John Donne 的著作《The Flea》跳蚤列为必读的，一群壮怀激烈的大男生又怎会对着跳蚤无病呻吟啊？管他什么 John Donne、Tom Donne， 反正我都是 Undone， 干脆一脚踏下去 It's done。 好彩连文科的女生动了慈心，助诸一臂，他们才能够过关。初到贵境，我和很多同学都一样，租住租金便宜的旧民居的一间房，房里面有电炉、床、台和灯，煮饭、洗菜、洗碗、冲凉等等的水源都是来自浴室，冰箱就共用的，食物要贴上名字。虽然是这样，仍然会有误食、偷食、失食的纠纷。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便宜的但是是新鲜的菜和肉，连住尾巴的鸡背是时菜。曾经有个女生将所有的鸡屁股储埋，用来款待三个男生，两人吃完之后晕了，另外一个因为倾慕这个女生而频频在这里讲好吃，真是好吃。50年之后，这件趣事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更有人误买了狗牌、猫牌罐头来到送饭，其后发觉是宠物饲料，臭事都变成了笑料。经济情况较为稳定之后，我们就搬了入去联合书院的宿舍，体验另一番风味的生活。宿舍坐落在环境优美的红河边，我特别喜欢款式华美、气派非凡的枣红色院袍，三餐用膳的时候都要将袍着上。另外当教授和主任出席高桌晚餐的时候，更加要全体起立，一列红袍甚为壮观。饭堂膳食营养虽然不错，味道和烹调的技巧却是不敢恭维，硬到好像铁石的牛肝就成了互订的武器。晚膳时间是定了在5:45，餐食通常是两块薄肉、薯蓉和蔬菜等等，在饭肉中的青年肚里面根本就毫无位置。漫漫长夜，怎样去安抚鼓鼓作响的肚皮呢？午夜12点，大伙儿去到休息室煮饭，开一罐中国店买来的豆豉鲮鱼，再加老外超市的全鸡，每人白饭两碗， 连最后一粒豆豉都唔放过，令到在场嘅老外睇到目瞪口呆。饭后仲有余兴节目，就系着住嗰件软袍洒水袖，高歌一曲《帝女花》，啊，饱足又满足。夏天、冬天是大季，春天、秋天是过渡期。春天偏是读书天，在春天有年考，会融雪，又会见到发出来的嫩绿新芽。心痕的时候，会拿些胶袋装住水掟落楼，被击中的人毫不为伍，反而相视大笑。夏日炎炎要赚钱，夏天工作都不忘娱乐，落班之后会赶快填饱个肚，会一直跑去公园，球赛开始，飞棒啦、高射、走垒，直至到筋疲力尽先至打道回府。回程会买个五分钱嘅雪糕筒，搭夕阳意满而归。大雁南飞好过秋，秋天转凉风，低气温，叶开始变色。等到秋来冬又至。每年冰封七八个月，极度寒冷，雪堆成的冰墙，阳光洒在上面的时候光芒灿烂。三两知己坐在个雪橇，相拥从冰波高速滑落来，紧张刺激。之后来一杯热朱古力，妙绝。大部分海外学生每年的费用都是靠打暑期工的收入维持。找工作的过程一点都不好受，工种千奇百怪，但为了赚钱能够做的都做，好像当餐厅的侍应、洗碗是最为普遍。曾经到过一个小鸡孵化场工作，引起了敏感，唯有请辞。到鞋店售货，落班之后能屈不能伸，用运输带来到搬运货物，却是得了举手之劳，就是头痛、颈痛和肩痛。最令人羡慕的是在加拿大国营和加拿大太平洋走火车做二柱、三柱或者侍应的男生，他们有包食宿、穿舟过府。从温哥华带回来的点心最受欢迎，两人一只虾饺、烧麦已经足够慰藉对家乡美食魂牵梦萦之苦。18岁，205磅的小伴得到一份罕有的优薪工作，就是森林救火员。他要孭住沉甸甸的灭火器，三日三夜不眠不洗，在火炉般气温下的山林奔跑，苦不堪言。然而一周之间，小弟成熟了。每年圣诞假期，在沙省利塞拿都会举行冬令会。开始的时候只有从温城去的寥寥几人，其后各城的大学团契的学生加入，每年人数增添，成了西岸大学生的一个重要营会。从温城到利城需要8小时的车程，车上没有暖气，人人又着得肥大臃肿，忍受住零下数十度的气温，个中的滋味绝非一般。冬令会由筹备到会期内的一切，都是由不同城市的团契负责，彼此合作，互相配搭，更撮合了很多对男女。神每年都为我们预备最好的港员，包括黄永信、包宗杰、徐松宁、招元廉、吴勇、周主培、陈喜谦等等，带领不同的工作坊。好多年轻人在冬令会里面信主，甚至委身奉献，日后成为牧者、教会领袖和宣教士的不知凡几。利城冬令会确实是当年华人大学生的灵命栽培基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阅读温城基督徒团契出版的刊物《全员》，每半个月印行一次，每期印数都不少，全部免费，分别寄到北美和欧洲的校园。当年十分渴望成为他们的一员， 这个亦都是我前往温城念研究院的原因之一。当年由我们来承担全员的出版事宜真是不简单，先是定好了主题，继而就要邀稿、选稿、抄稿、设计，然后用简陋的机器逐页打印。而负责的姊妹往往在隆冬没有暖气的房间里面来到埋头苦干。订装的时候经常有三四十人来帮忙，由统领指挥，包括了叠页、架封面、订装、贴地址、检视等等。这种全人手的制作繁琐需时，通常都会赶工到天光。好彩有跑腿负责买晚餐，填饱各人的肚。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家又唱又叫，又讲又笑，气氛热闹非常。出版之后有检讨会，而且有定期的祈祷会，除了为刊物相关的人事物祷告之外，最重要的是为读者恳切祈求。感谢神，这一份合力的制成品结了不少福音果子，有不同地域的读者因而认识主，并且继续成长。全员亦都为日后基督教刊物打下基础，而我亦都从中得益不少。当年同读者通讯的经验，成了以后神领我侍奉的踏脚石，就是成为香港突破杂志明心信箱的主持人。半个世纪过了去了，当年一班红河区大学生即划分散在世界各地，兼且两鬓披霜，但是心中仍然有一团火，不少人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侍奉。三年前有机会大团聚，我们围埋坐起一起，述说五十年来的生命经历，有欢笑，有眼泪，有起跌，有高低。不过点点滴滴都离不开神的恩典，终于决心拿出当年的勇，结集成书，就是雁过红河。当中分享到的精彩片段，保证令人边看边笑，边看边哭。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5年1月号，题目是《那些年青葱岁月在温尼柏》，撰文的是詹维明。我是吴永景，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